哎，刘哥，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哎，我跟你说啊，我在集合 APP 上发现《只狼》游戏打折呢，省了不少钱。哥们儿准备用省钱再买一份别的游戏。
是真的吗？别到时候买完一看是双狼。
什么双狼？那不可能！现在集合 APP 查询游戏打折信息特方便，各个平台各种游戏，点击进去还能看其他玩家对游戏的评价，买之前看看，没错。
哎，我看看。哎呦，写的还真挺清楚的。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游戏我前两天刚原价买的，怎么现在打折了？
你啊，赶紧更新一下集合 APP 吧。集合 APP 现已支持游戏折扣信息查询，那些你想买的，那些你刚买的，那些你不知道应不应该买的，一键查询所有折扣优惠，还能同时查看其他玩家的评价，游戏折扣轻松掌握，玩家评论答疑解惑。现在就更新你的集合 APP 吧。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家里有常规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老白，
我是冰，
我是西蒙。
哎，这声音应该听着还行吧，因为我们现在戴着口罩在录制，
层层防护，
对，层层防护。
回后啊，
嗯，首先今天我来到办公室，我第一反应是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跟除了家人以外
的人
这个
见面了，
面对面说话了，
是，
对，
自信一点吧，似乎去了
啊，对对对，那就是啊，对，然后一般都是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嘛，然后在网上网络一线牵相聚在空间嘛，啊，对，就基本见不着人啊。
我们现在录制的规则是这样的，
嗯，
就是得有十天以上这个没有接触过任何公共空间的
人，
这个人没有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的人，
嗯，
没有发热症状的人，然后来这儿。可以录一下，我们好多同事还在外地的家里，
是
没有让回来，就我们几个北京的可能要扛起未来一些节目的这个
大旗
大旗了，对，嗯，
所以各位会经常听到我们的声音在后面的节目里边，
对对对，嗯，然后我麦克风上罩了一个那个消毒的纸巾，
哎，消毒
纸巾，
嗯，
然后也戴着口罩，估计声音跟以往不太一样，
喷了酒精，嗯，
啊，可能听着会比较闷，
对，
比较这个乌里乌嘟，
本来就乌里乌嘟，就更加的乌里乌嘟，
所以大家得看我们的时间轴。
对，
啊，对，
这乌里乌嘟也是北京这边的方言吗？
好像不是吧？
是吧？
是吗？
啊，嗯，我从小就被人说我是乌里乌嘟，
我感觉是不是北方都有这种说法？
哎，我老家那边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奥利奥斗，但他们指的意思大概是恶心。
你是日语？什么意思？什么？
奥利奥斗。
什么意思？
就大概就指的也是恶心啊，那种感觉。
恶心啊！
恶心
不是恶心，
但我感觉发音还挺
像的。乌里乌嘟就是那种说话嘟囔，
是
我我
说不清楚，
说话含混不清。
对对对，
嗯，那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啊。
就我就是一直说话都是又赖又乌里乌嘟。
阿里阿鲁，
我怎么没感觉啊？
什么奥多奥多？这不是弟弟的意思吗？
行，可以。然后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背景音乐，这个歌单非常神奇，是我在网云上边看到了一位朋友创了一个歌单，这个歌单名字叫集合开场 BGM， 然后里边有794首歌，真的巨多的歌曲，然后里边确实有一些我看了之后能想起来是哪期节目用过，
对，
用过开场也好，或者中间用过也好，然后还有很多并想不起来，就比如说这首倒带，我就并不知道是哪期节目用的。
但是它现在也成为开场歌曲了。
而且看到了某些歌曲，就是 只能指认可能是哪位主播当时放的，
对，
比如说我，
有谁的歌来？刚才
有
那个
有那个赵家老哥，
赵家老哥，
对对对
对
对，这就是
应该
是
你早期作
品，我早期作品，不谙世事的时候，对不起。
而且这个歌单还实时更新的，最新的，
对对
对
对，白话的也有啊，
白话也有啊，有 Super Guitar Bros、哦、那些都上了。
哎，但是不是咱们以后一直用他这歌单，然后他这歌单就不用更新了？
禁止套娃，禁止套娃，别这样！
创造歌单这位朋友叫做秀智狂粉，他的这个网易云的 ID 啊，然后这个歌单名字就叫集合开场 BGM，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收藏歌单的话，可以去搜一下，
哎，
啊，看看，然后听一下这个歌，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是在哪儿用过。
哇，感谢我们陪伴您的点点滴滴，
反正我是
要点脸
啊，行吧。然后这期常规节目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在家里憋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也出不了门，只能在家做一些事情。那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对，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年前没有录新春的节目，
对，
为什么？是因为都聊没了，
聊
就过节太重复了，
生活已经被榨干了。
每年都是这样的节日，最胡逼、最愚蠢的事情都给大家分享过了。
嗯，在去年那期酷队里边，
对酷队那期节目里边，
还有一些不能说的，是吧？
对，然后就觉得可能有点没得说了，后来我们就没录。
嗯，
然后但是没想到这次碰到了这种情况。
嗯，
过了一个确实非常别致的节日，
是
这他妈也太别致了。
嗯，所以就我们还是以这个比较欢乐的感觉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对，
就不再释放那些负面的情绪了。对，老白你的节目我听了，感觉还挺好的。说的很对，
怎么接我这是？
行吧，反正还是想以这个常规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欢乐的气氛，
调节一下。
对，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还是在家办公的状态，还没有复工啊。然后，但是复工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护。
对，
然后
少看点微博。
少上上网，
对，
少上
上网，
远离社交媒体，
多陪伴家人玩游戏和看集合。
啊，行，
复工第一天，
对，反正现在就
干嘛的？
就春节期间，这个微博现在已经完了。
嗯，
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这个疫情的信息嘛，然后有一些你看到之后会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好的信息，然后也有很多你会觉得非常气愤，非常生气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气愤信息比较多。
对，
反正就是现在是现在、这个、
就现在就变成了一锅大杂烩，就是一个大漩涡，大家卷进来，
大漩涡，
大家都在互相什么事情，大家都在互相的攻击，你说你，他说他的，
这就是大家憋的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而且太极限了，我就觉得这个情绪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累积，所有的人不论是不是武汉的还是外地的这些，就是大家都已经到一个极限状态了，你没有任何出口可以发泄。为什么我操，我特别想来工作呀？就是我太需要
发泄一下了，
就是换换脑子，投入点别的事情了。对，
不能再待在自己那个房间里边，
是
待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边，
远离家庭环境的漩涡。
你只要不看微博，然后回到你小时候待的那个房间，你就觉得一切都跟过去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然后呢？
就你接触不到外界信息就完了。
是，
但还得关心，
是
就很矛盾的一个。
哎呀，就不要就每时每刻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的。
那你们都干嘛了呢？
您照顾好自己啊！
是，
你反正先照顾好自己，对，就是担心别人之前。
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傻瓜。
担心别人之前，
什么？
担心别人之前，先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那这个比较重要。然后说一下。这段时间大家都干了些什么？
你干嘛了？这段也不能骑摩托了
啊！对，不能骑，但是我还偶尔就是这个下楼给摩托擦一遍，然后，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摩托车吧，想听听是什么牌子？
没什么可介绍的，
什么样子的那个摩托车？
我到时候放时间轴里吧。
行，
我到时候把图片放。
感觉是一个特别挺高的一种，
它就是
越野的感觉。
不是，
是辆
就是
街
车
是吗？
对，就是街车。
我想起来纳迪亚那天发给我一个图，只要你摩托速度够快，病毒就追不上我。
关键是现在这个
你也没敢实践，
这个天可以出去骑骑，没有什么人。
这是你这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骑，但是冷啊，你受不了啊。
是
那风就是你
风太硬了，
就是你站在外边或者在外边走路的时候，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骑摩托之后，那个风吹的时候，你感觉就非常的明显，而且
可以像导演那样。
穿棉被啊。
但是我那我那摩托车不好架棉被啊。
对，
而且你骑摩托为了什么呗？就是帅，操，你还背棉被。
我时速100公里的棉被，
对吧？而且你弄那种东西本来就很危险，
嗯，
对，所以就是暂时先不骑了，但是就偶尔现在这个下楼点着火，
看
看看看，
就自己爽爽，
对
听个响，
爽爽爽，
听会儿发动机燃烧的声音，
对，擦擦车什么的，嗯，
再怎么听它也二同城，操。
对，然后因为这不是这个也没法出门了嘛，
嗯
嗯，但其实我因为平常我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出门的人。我想在家里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啊，就比如说看一些这个以前的这个经典电影。
我操，我操，真对，我操，高尚了，我操。
那天不是也不是很高尚啊，这个事情、
啊、
就是这个休闲嘛，
啊、
休闲娱乐 啊,
啊。
那天阿斌问我说要不要这个一起打英雄联盟？下午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看《教父一》，
哦，
这俩不搭着。
然后阿斌跟我说你看到哪儿了，我说我看到教父死了。
我就知道到哪儿了。
对，然后看了一些以前喜欢的那个经典电影，然后比如说这个
哇无间道，我靠，
范迪塞尔早期作品，嚯，极限特工。
哎呦我
就什么样的电影都看，变脸什么的啊，
行了，太古典了也！
你别看尼古拉斯凯奇，
就上个世纪的片子呗，
在上个世纪片子吧，
96年的片子，
对啊，
对对对，就90年代或者
那种，
对，就反正是在家里，然后就放一个电影在那看，《
动作三部曲》
啊，就对，就特开心，嗯，在那看着，然后。
开心吗？特开心是吗？
也没特开心吧，但是就看的时候觉得
很休闲，
就很舒适，
心如止水
啊，就很休闲。对对对，然后就品味里边的台词啊什么的这种，嗯，
是不是这种老片子不时的年龄段拿出来再看，
对对对，
一样的感受，
就是你回味一下，这感觉确实不一样，
对，真不一样。
比如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看过《美国丽人》，我觉得卧槽，这片子有点意思啊，但是其实并看不懂。因为你距离中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
然后后来呢，我前一年又看了一遍，
嗯，
我操，心中就觉得对这个片子更充满了一丝更多的理解，
哦，
就觉得这片子更伟大了。
嗯，
估计等我40多岁的时候，就孩子长大了以后，孩子到青春期了的时候
啊，
我再看看，肯定也有不一样的。
那你应该看看尼古拉斯凯奇有部电影叫做《天气预报员》。
哦，非常看过那个
啊，是吗？
很好。
啊！我当时就是我第一次看，
在他完蛋之前的那段时间，非常
好，差不多
说的也太狠了。
对，他完蛋基本是从这个《遇见未来》开始的，我觉得。
对，他完蛋应该是从他最后一部还不错的片子，应该是《坏中尉》。《坏中尉》在之前一部应该是这《天气预报员》，
对，
我记得。
嗯，
就是他还比较演技的时候，
是就还有点，就是剧本和导演都还不错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而不是到后边就我真的天哪都服了。这个到时候留在这个新闻节目再说啊。然后
可以
看了一些老电影，然后回味这个《教父》当中的台词，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儿子Sonny被这个乱枪射死之后，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军师不是还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教父吗？
嗯，
然后教父从楼上下来，然后就你知道那个马龙白兰度那种。特别没有这个中气的这种，
对，你学一个，你学一个，
太难学了，
我特想听你学一个。
我家自己学了一下，但发现并学不会，
是是，
你还真学了，我靠，
太难了，就反正他
学不懂那个，学不懂。
他这个教父从楼上下来了，然后问他这个军师，说这个孩子的母亲在楼上哭泣，然后看这个外边啊，这个咱们家院子里啊，车来车往，但只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然后这个军师当时也很难过嘛，就说这个我刚才正想要上楼
告诉你
这个事情，
嗯，
然后这个教父看了眼他手中这个酒杯，说但是你告诉我之前你需要先喝一杯啊，但是现在你已经喝完了你的酒，所以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觉得这个台词过得太牛逼了，
嗯，
这个感觉你知道吗？
嗯，
就是这个人，哎呦，就这个片子拍的这种感觉，就是把这个它本来是一个这个黑帮题材嘛，
嗯，
就那个时候的这个
还有那个家庭片子
黑手党题材，对，就变成了一个这种 family 的这种感觉。
所有黑手党题材片
都是
其实都是家庭片，
对
对
对对对，
就哎呦，就
尤其意大利黑手党的片子都是
全他妈讲
家庭的，
对，就特别好感觉。嗯，
而且小时候看《教父》吧，你不觉得那个马龙白兰度那个
帅，
你只觉得他那个说话声音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
感觉他故意出怪声似的。
对，
但是后来确实再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有些地方处理的特牛逼，
对
那种感觉。
哇，男人那样真帅啊！
一个老逼的自我修养。
是，
真帅，
真好。
真好，
我那天问
发你太傻逼了，死的确实是理所应当。
别这样，别这样。
我那天还问 Win 在干嘛 ，Win 说我在看《教父》。哎，我是叫他玩啥来着？
啥路子？怎么都？
我然后我也问他，你看到哪儿了？
是多想当那样的男人吗？
没有，就是巧合。然后问他看到哪儿了，他给我的回答是那个马龙白兰度倒在了玉米田里。
啊，嗯，那都基本就是就差不多桥段了。
另外，《教父》的世界里是哪一个？是被落枪射死还是？
我刚刚也看电影，然后就那天发现哔哩哔哩上了一大批就以前的那些港片，而且都有粤语版。
哦哦，是吗？
然后我就把《无间道》三部曲又看了一遍。我靠，最好
就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教父》这个人的这个思路，就说话思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跟普通人就不太一样。
嗯，
你看，就开头的时候也是，不是有一个人来求他说那个说那个我女儿被人家这个很残暴的对待了，然后希望你替我复仇。
是，
然后教父说就是说这个说这个你从来没请我去你家做客，然后你也从来不管我叫教父啊，但是你出事儿的时候
你就跑过来了，
你也不先来找我，而是先去找警察。
嗯，
我操，我觉得这个人太牛逼了。
是
这种，对，就很想成为这样的人。以后
建议老孙看一看，是吧？
摆烂。老孙不行，老孙只能是那个学习切手指的人。
但你们家里有这么沉着、这么可以把握全局、这么牛逼的这种家？
确实没有
家长，
没有这种，
没有，
就是一个家庭里的核心。
我有一个长辈，
就不论他是什么角色，他不一定是最大的那个长辈，但是他能够控制全家的所有的。
你家里有这样一个，肯定就家里也会有一个被乱枪射死的人。
是，
不是？关键问题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去世以后家里就乱了嘛。对
对，一般都是
挺正常的，就是家族里边的强人嘛。
嗯，
对。
他还不是那种明面上摆着跟你说话的，就是这事儿平了以后，他默默跟你说那个谁谁谁少来往，那个谁谁之后可能会干嘛，然后发现之后就真的跟他说的一样。
就他会把这个事儿理得很明白。
对。
就我一直觉得我爷爷特别就是就是
这样的人。
可里昂尼是吗？是这，是这么
说啥呢？或
者，那就是教父吧？你就是当
当可里昂尼吗？
啊，
对，
对，
就是
南城意大利。
你一说当就没有那感觉。
就是以前我爷在的时候，
嗯
嗯，
就他是那种，他性格不是那个教父那种的，
啊，
就是特拿样，然后一定要有那种气魄的那种人。
嗯，
但他呢，就是那种什么事情他都明白，但是他不显。不显着他什么事都明白，你知道吗？
你
看起来就是一个特别慈祥，每天写大字练大字的一个画国画的这么一个退休离休老干部。但是其实家里从他孩子那一辈到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事儿，他全都特别了如指掌，特别明白。他就是一旦家里出现什么问题吧，他就会叫这个出问题的人去他的书房，把门锁上。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些事都能解决。
嗯，
而且所有的我们的远房亲戚也好，或者来北京找我们解决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包括什么，我就觉得都特别的，就我爷爷什么都懂。
嗯，
就是家里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这家里头最特厉害的这种角色，而且他没有招人讨厌的性格，就是他对孩子也特别好，对大家都特别的和蔼，
就是长老呗，
就长老，就特厉害。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怎么能证明我那个怎么说呢？就怎么证明我长大了，就有一种在这个大家族里面证明自己长大了，就是什么时候我爷爷叫我进那屋。
哦，
就是我看一次我爷爷到底他在屋里头怎么跟人说的。
嗯，
操，结果没有机会，我爷爷去世了。
哎呦，
感觉就是一个年轻的部落战士，就希望哪一天被大酋长叫进那个帐篷，就感觉自己被认可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觉得今天应该可以了，现在的话应该可以了。
反正就那感觉，就是你说教父，我就想起我爷爷了。
嗯，
他就是那个大家族。
但你家老爷子也厉害啊，从秘密战线工作那么多年啊。
对，就是可能做秘密工作的人
是啊，
都有这种不显山不漏水的观察力。
是
锁门，
嗯，
对，特狠，
保密战士。
那家里什么离婚啊，什么这出这那事儿，全都是都进屋。
哦、
我说我操，我什么时候能进屋听听、啊？证明自己长大了，没有机会。嗯，
没事，我觉得可以了，你也不用为此遗憾，我觉得行。
是，
嗯
嗯，反正《教父》真的推荐大家去。
怎么他妈人人都看《教父》？
去感受一下，
哇，必看吧！
哇，这
不是我就是说，这种特殊的时候，就在自己家里满足自己的想象哈，就大家都在家里看《教父》，就没有人看什么《八面煞星》之类的。
对，
《无间道》啊，
《八面煞星》差点意思。
我看了呀，
就是对，就是这个 Scarface， 就是没有那个《教父》那种。
没有那种深沉的那种，
对对对，
教父时间长，需要一个长时间看嘛。
但 Scarface 的表现力上那可相当牛逼啊！
嗯
嗯，那 GTA 呢？太 GTA 了！我发现戴口罩录这种常规节目，你说话时间长了特你妈喘。
对，
是啊。
特我刚才有一阵我都自己要感觉我憋死了，
喘完气儿了是吗？
对，就有点停，我的不能说到兴头上就有点憋了。
就是，
得冷静。
你说到这个在家看电影这个事儿啊，
嗯，
我有一个好的方法推荐，
嗯，
你知道吧？开开不是做好几期那个视频节目
啊，银屏系漫游指南。
对，
你
按照
开始憋了，
不是你按照那个视频节目的那个。流程就它里边剪了很多那个就是片子里
电影的桥段啊，
对，你按照它一期节目里边那个片单看下来，
哦，
那是相当贵
啊，那都是很精彩的桥段。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让开姐整理一个，就是他用过的这个电影，
是他那个片子里他剪辑好的片子右上角都有，
但是你不还得跟着这个视频看吗？
对啊，得看，
就做一个这个，就在每期的视频底下做一个，
哦，
之后会有，
对对对，就片单嘛，就是他用了什么电影的这个。
像有热心网友在豆瓣上为我们建立这个片单
啊，
嗯，
就像有朋友在网
对
为他们建立的这个，
感觉特死亡搁浅，
这怎么干啥啥不行，甩锅第一名，这
是对，
就什么事都指望别人干，这不行啊，
嗯，
啊，
嗯，
但是就你看这个，就假期观片的话，其实需要有一个。就自己比较得意的列表，就包括说你硬盘里边有什么东西常年存着的，
那不一定是对吧？适合在家里
买点蓝光，朋友们真的买点蓝光盘看，
对，
特别好，
支持正版。
对，就是你这种拿着这个盘在手里的感觉，
嗯，
啊，就别人来你家玩，然后你给人一展示，卧槽，我这儿有这个，
那太复古了，
特别好，这个感觉我觉得。
哦，我回家以后特别想找那个小时候买的是上亿的配音的那个奥特曼的碟，
嗯，
就现在已经绝版了。
你学一个，
学一个，
那怎么学啊？
就你们老说那个人物说话，
这什么要求是吧？
你不学怎么能感觉到啊？
这还行吧，没什么特别怪的，就小时候看就觉得特别自然，就绝版了。现在网上的那批和当初找的那批配音不是同一版，我就想找出来看，结果我妈说都扔了，
嗯，
我就觉得特可惜，
都扔了有点惨。
对，因为那时候只能买 VCD 嘛，嗯，VCD 留在那儿，我不在家也没人看，他们就都给扔了。
嗯，行吧，反正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里 看各种电影。
嗯，
对，以前电影
别的
不是，我先说一个，
我都没法拆开说，我只能说一整
是吗？对，直接说完这节目就结束了。
对，对，你们先说的，
老白呢？说说
我
看啥片了？
我看片儿，然后玩游戏，如龙通了，
嗯，通了
啊，如龙我还没通，
如龙通了，
80
个小时，
但是真不错。
然后激战 X 通了，
嗯，
现在二周目，
嗯。
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看了一大堆，就各种每年都反复看的电影，
嗯，
就是看到就基本上等于说能把这些都背下来的那种感觉，
嗯，
嗯，对，反正就是有没有这个就是肺炎这个事儿，我也得看，
嗯，
哎，我跟你说这个肺炎这个事儿，
比如有什么电影呢？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什么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七武士》，
啊，好看
啊，对，《七武士》，然后那个《好勇西游龙》《虎豹小霸王》，
怎么都是这类？
袋子熊狼，
对对，
啊，
烂糟这些就早年见几篇，然后那个小林正树、黑泽明，对对，就这一大堆，就从头到尾看下来，然后那《十二公民》各国版本的《十二公民》，
嗯，
对，中日俄。韩国的，然后美国原版乱七八糟的，对对对，我个人习惯就是，
嗯，
老白是每年那个春节的时候，孩子都跟他妈回老家吗？
每年都回，但是没想到今年没回来。
但你是不是每年春节是你特别愉快的一个自己在家待着时间？
也不一定，看情况，看情况。
那
但今年其实
说，但孩子在家你就没有那么整的时间去干这些事儿了吧？
是这样的。
我待会儿就想说这个，
老白笑得特别纯，
哎，你就不能带孩子一块儿看吗？
带孩子看什么呀？
看不懂，他孩子五岁他看啥呀，
看什么呀，给他看那个 Scarface
啊，那是有点过、
对吧，那肯定有点问题啊，那跟他一起只能看汪汪队啊，
他孩子跟辐射四是那同龄人吗、
是
只能玩辐射七六
那你是毁了下一代
笑话，他妈也太冷了，不能这样，
对不起、
但
孩子这么大看什么呀，
孩子这么大的其实就是看各种消费级动画片啊，
什么直升机巴士，
那啥呀，
那是啥玩意儿，
你不知道吗，
直升机巴士
不是你发音准确
不是
直升机巴士，
是直升机巴士太不健康了，
太他妈下作了，我操，
给孩子看，
你这么聊
就是动画，
放他妈屁，这么聊天以后怎么看育儿节目
对，你
是舒克贝塔那种一个直升机
宝宝巴士吧，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直升机巴士，就是他那个
真他妈惊了，
他这个公交车上面有这个螺旋桨那种
哦，
那不还是
那叫巴士直升机不是吗
你配读成直升机
不是，人家这个 OP 里是这么唱的
啊、
还能唱出来，
对，
你学一个，
你给唱一个，你给唱一个，我回去我就找这个巴士在哪儿。
行行，
这是一
严肃
科幻动画，
操，太惨了，科幻动画挺牛逼的，
属于哪种科幻？分类那么多，
对对，
是哪种朋克呀、
是，那戴老师，这个是西怪谈吗？
给孙亚看看，
说到新怪谈，
是新怪谈吗？
说到新怪谈，我前两天不是就看电影吗？然后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湮灭》，就是那个遗落南境的这个电影，然后觉得突然好像觉得这个电影又没有那么烂了，因为我一开始我第一次看，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觉得电影实在太他妈烂了，
是不是因为你玩过 Control？
我也不知道，不是我之前看过这个原版的小说。然后后来又看了电影，然后我觉得电影拍确实不行
啊。你是对比小说来看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我前两天又看了一遍，我觉得就还凑合吧，就还行吧啊。
为什么这种你都已经给他贴上烂片标签的片子，你还会拿出来看？
我就是突然又想看了，因为里边有好多桥段我忘了，就是这个电影里边有好多桥段，我已经就是没什么印象
了。片子烂的不代表里边一些
电影可太多了
啊，是，
但我也不会重新看了。
但 Control 真好玩，
好玩屁！
我操，多好玩的游戏！
我
你跟我说说哪儿不好玩？
战斗没不好玩，
那还不好玩？
好玩，我惊了！那哪儿好玩、啊？
就拿东西拽人，那感觉多爽、
啊！那你不能拽够十个小时都拽人啊！
我快不行了，我操！
技能多无聊啊！
那你可以拿枪去跟人家打吗？
是啊，
不行，
那不就是打一枪再扔一下，打一枪扔一下，
我得多爽啊！这节奏啊！
戴着口罩笑太容易窒息了，
太容易窒息了，
缺氧。
而且里边这些表现手段，我操，真太棒了！
没有什么，
那是可以的。
你每进入一个新的地方，然后特别大的白色字体直接拍在这个屏幕上面，我操，真是太酷！然后这个拉
跟雨辰的水平差不多。
是，然后还有这个拉灯绳那个桥段，我操，太牛逼了！
我声没听明白，这是夸雨辰还是说雨辰的？
夸！
不是，他那做的是真的好，就在这方面。
行。
然后还有一些、
但战斗啊、配置、敌兵啊、种类啊，确实不行。
那都不是重点，
那都不重要。
是，对，就凑合一下。
你俩下来录一期圆桌，肯定是不是一好游戏？
就真不愧是这个 TGA 最美游戏，真的。
最美游戏是吧？他得了美术奖、是吧？
对，
全程陪跑，
那实至名归。
对，
老白还有一个秘密的一个选题还没做呢，关于这游戏的。
嗯，
你什么时候做呀？视频节目？
这两天做呀，把那个资料收集完了。
啊、
对，
它是关于里面那个建筑物的一个风格、
哦，
其实特别有的说。
哦，
哎，
那建筑物其实很有意思，就
来自电影。
嗯、
哦，
也不光是、不光是电影，就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建筑流派。
嗯，
对，野蛮主义。
嗯、
哦，
这个系列其实这个里边其实有很多可挖的东西，对，资料基本收集完了，这两天就把它弄出来，
可以，
行了，等着，
期待，
嗯，
哎呀，
真的 Control 挺好的，
哎，行，
过了，
真的
过
没玩过游戏朋友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嗯，
阿斌可以说说更加多，
我本来是打算问你们借如龙七的，结果没想到
我买的数字版，
大家都买数字版，
对啊，我本来以为是有人买实体，然后上班以后
我
就能借到
了，
嗯，哇，那太好了，
如龙好玩。
而且我氪金了，
为什么呀？
你是买的那个
买 DLC
精英公司的人物是吗？
对
啊，
然后发现难度骤降，就让精英公司变得无聊了
啊。
但我讲 DLC 那俩职业真得买，
嗯，
一个大姐头，一个恶魔。
但是你要是经营公司经营不好，你没那么多钱，你大姐头也使不利了，说，因为大姐头那武器一下他妈300多万日元。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通完之后的话，钱都不是问题。
通完之后我还玩它干嘛？你什么道理？真逗。
老
板，
老板是拿着玩辐射的心态玩这个的，
嗯嗯、是。
这人没法聊天。
但是我进公司就是靠最开始这个一番治国，就靠这一个公司直接杀到前50名
啊！
对，
一个店杀前50，
对，
也不买，也不买分店，
对，就根本不买别的。
但他营业额到不了那么高啊，
能啊，你就把那都升满，
升满也到不了那么高，
升满然后之后就时间长就可以啊，就是你永远在赚钱，你只要赚次钱，然后基本那个你的排名就会往上升1名或者升2名，
你就是格力高，
然后开一次会就升好多，开一次会就升好多。
重要的还是开会，其实
对，那开会也太
重
要了。重
要的还是开会，
嗯，
开会你把人全喷倒了，上升就特别高。
对，
嗯，
哦，
你说吧。
我的假期得分为2个阶段，
嗯，
就第一个阶段是完全待在老家的，啥都干不了。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初5开始，我就在北京家里。就第一个阶段真的是啥都干不了，因为家里网也不行，
哦，
然后游戏机也没带回去，然后这个时候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看电视。然后我外婆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值年的说法嘛，就是如果哪一年轮到这个老人家值年，大家就都得去那个老人家吃饭。
嗯，
哦，
今年就不吃了，
但是今年不能去了。
今年就是他们之前就乡下那些人嘛，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就是
你得跟他们说呀，
有用吗？
有用，
我只能说服我的外婆，说服不了他们。就是，
哦，
但外婆也是那种就是
他们都来你们家，你们出去了。
没有，在我外婆家，
嗯，
就一开始外婆是在自己家的，但值年的话要去外婆自己家里，就我们说服看了没用以后，然后就一开始回去那两天还没有那么严重嘛，他们意识没有那么强，后来发现就开始把每个小区都开始贴那个横幅以后，忽然就乡下那群人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就那天就只有2个人来，
哦，是吗？应该多少人来啊？
本来按道理一家就是乡下那些都会来的，对。
嗯，
然后外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在自己家待着了。但是我外婆一开始有几天是在我家待着的，
嗯，
我就跟她一起看电视。我发现她最爱看的节目是每个卫视的各大卫视相亲节目。哇，
啊，是吗？
是好看，我操！尤其是重庆，
你我操，
凡人
有
喜，
有喜有
朋友们，凡人有喜这个节目，
宝藏节目
是相亲节目里边我觉得最牛逼的。
为什么呀？
我操，因为他总能找到特别牛逼的嘉宾。
待会儿我来慢慢说啊。就是我外婆一开始看的还是那个江苏卫视，
嗯，
然后停留在我的印象里的江苏卫视就还是《非诚勿扰》嘛。
嗯。
就后来发现他们放的已经不是了，是那种叫什么新相亲大会还是个什么玩意儿？
嚯，
就是一个男嘉宾，
啊，
然后
大乱斗。
先是男嘉宾上台，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自己什么的嘛。
大乱斗太牛逼了，
啊，然后女嘉宾根据一个情况，然后可以说跟孟非说，你把我的声音打到台上，或者
哦，我知道，我看过那个，
帮我接那个什么电话，那个，
我
操，巨好看，操，
接什么电话，啊，
就是他父母也在，
对他父母也在
啊，然后之后就是，
哦，公开处刑，我操，
就是他规则还挺复杂。
对， 对， 对，
就是他要通过他父母，然后跟那边来沟通什么什么之类的。这
对，比如他父母在后面看那个男孩觉得不行，他父母就会说，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们家女孩，然后就打个电话跟前面女孩说，我觉得这不适合你，
你下来吧，下来吧。
对，然后他就跟，啊，孟非老师，你拜托帮我把我灯灭了吧，我就觉得不太合适。
哦，
你们
对他，我感觉是有点这个刻意要，啊，加一些规则在里边，就是让这个节目更好看一些，
加戏哈。
对
对
对，
我外婆就觉得特好看，然后就是哎呀，这个他就各种一番点评，一番点评，点评完以后回头就看看我。
跟你说什么呀？
不说什么。
那灯从来就没亮过。
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呀，然后我就干我的事儿嘛。我
非诚勿扰24盏全灭那种。
不是，他最牛逼的是他放完这个节目以后。他接下来不放别的节目，他把这个节目再重播一遍。
哦，
巨牛逼！那我在那玩手机，然后我就被迫听那个声音。
哦，
我听着听着，我觉得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有一个什么是外国来的吧，然后学中文的，然后就在那讲，然后各种大家哇，这女嘉宾都说这好好看，什么男嘉宾怎么，我就好奇的看两眼，发现那个节目形式真的可以。然后就看完以后，就让我想起了跟大家之前看的。重庆卫视的一个神级相亲节目叫《凡人有喜》，
嗯，
太牛逼了，朋友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然后我又上 B 站把他那些经典的那几集全看了全看了一遍，我操！然后发现弹幕，
太无聊了，竟然翻这种节目看。
那是因为你没看过，我跟你说，《凡人有喜》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就是每个人都能去的。他不是江苏卫视那种说你就真的有什么样的经历啊？
已婚能去吗？
那不能，他比如说是离异什么，他会给
你可以离婚了、
哦、
那种、
哦。
对对对，
行行，那我还有机会。
就，你什么意思你？
没事，我就一说。
但是现在也去不了重庆。
是是是，
他就江苏卫视都是你看的那群人都是人中豪杰
啊、
嗯，但重庆卫视真的就是你只要报名就能给你安排上。
哦，什么样的都有是吧？
就是有部分是真的是大家正常的，然后条件也比较一般的什么，还有一些就比较奇葩的，就让你意识到你这个生活中不光是有你微博看到的那帮人。中国有14亿人呢，大概有10亿人都是很平凡的、
哦、
就那种感觉啊，
就草莽之中藏龙卧虎。
对，就比如说有一个二十岁的一个小伙子，长得跟那个海贼王里面吃了长颈鹿果实一样。
我操，
他不管说什么他就对头，然后就自己在那玩手机，然后主持人问他你是想来相亲的吗，对头，你妈妈就知道这事吗，对头，然后就巨逗。我操，
真的巨牛逼，
难以描述的那种牛逼。就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嘉宾上节目做一些很奇葩的动作，然后临走之前还给人塞红包什么的。
是吗？
我操，一定要看。
是吗？
凡人游戏是吧？
凡人游戏挺烦，
特别牛逼的节目，真的、
嗯、
是我觉得相亲节目里边最好看的节目。
嗯、对，我觉得
这个假期已经把人逼得大规模看综艺节目了。
这就是就边看综艺边玩手机嘛，因为别的啥都干不了了，我就发现《炉石传说》真是款好游戏。
哇、哎、呀！
就可能
在无聊的时候，不管多么烂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它
都觉得香，
甘之如饴。
对对对，然后就发现像什么阴阳师啊、暖暖啊什么，他们活动好像太少了。就
你怎么还玩暖暖啊？
哇，就好奇啊，就想玩。
他暖暖老
玩家，暖暖是那换衣服的，
是是是
是，对对
对
对对，他暖暖老玩家。
我跟你讲，闪耀暖暖这游戏太牛逼了，
挺适合阿斌的。
是是是，
每天只要10分钟，你就可以把他一天要干所有事全部干完，而且再也没有打开他了。
何必呢？
阿斌之前还玩恋与制作人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哦、
是
吗？
是啊。
哦
哦
，Open Mind
就喜欢玩这些国产手游，
多了解你的同事。
嗯，
然后就发现《炉石传说》这个游戏好在哪呢？就是一个是适合高铁嘛，然后上完高铁以后，你到家你发现没事干，然后我家无线网又不行，然后你用4G 打开这个游戏。然后就遇到那些老人啊，在看你的好友列表，每年看好友列表都特别有感触。
嗯，
大家今年在干啥什么的。
嗯，
还有
有人还在打守望先锋。对，
还有口口声声说打守望先锋的，发现他账号已经好久没上线了、
啊。
还有以前就好久不联系的同学，他竟然在玩《魔兽世界重置版》，惊啊！
嗯，
然后就《炉石传说》
魔兽争霸吧，
不是魔兽世界的那个
哦。
Classic，
对，然后就《炉石传说》这个游戏呢，就怎么说，它这么多新环境，我也不知道，我反正就上狂野打，还是以前那套牌，然后发现两天又能打上去，然后又觉得没啥意思
了。哦，
没劲，
就没劲，对，真的。
但我狂玩，
操，怎么说起来感觉这么凄凉呢？
就你没事干的时候，你就只能这样做点很简单的操作，因为你干炉石的时候，你还可以看电影。
哦，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就后来变成肌肉记忆这样。
但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不要回来
啊，大年初一、嗯、
大年初一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吧。
是, 是, 是、
嗯、
我说不要回北京。
是,
是、嗯、
我不是初五的票吗，我爸妈也跟我
说，然后你跟我说你再不回来你就完了。
对啊、
嗯
哦、因为在家真的啥事儿都干不了，我把家里以前的所有漫画全翻出来看了一遍，然后觉得边看漫画又觉得没啥意思，
那牛逼、
啊！我把所有郭德纲的单口相声又听了一遍。
哎，你说这个，我前两天也又把我一个以前看的一个漫画翻出来了，
嗯、
是这个《哆啦 A 梦七小子》。
七小子、
哦、
对，就是这个《哆啦 A 梦》的外传，就是有好几个这个猫型机器人。
哦、我超喜欢那个。
对对对，巨好看！
嗯、
它每集的故事都特牛逼。
是。
对对，有什么这个幽灵船主题的，有什么去这个古埃及主题的等等，我都。巨好看，
我是把那个所有的超长篇全看了一遍
啊！
哇，真的跟那种什么八面杀星啊、尼古拉斯凯奇电影一样，你小时候看是一个感觉，现在看是另一个感觉，
嗯，
那种最纯真的快乐，
嗯，
打开里面哇，里面有个道具叫什么快乐魔法什么的，我操，感觉巨纯真，特别想学什么。
但哆啦 A 梦最牛逼的道具就是这个如果电话亭。
对
对，
假如
平行宇宙
就真的太牛逼了。
假如电话亭是个因果律级的武器，操，
这个东西真是毁天灭地。
嗯
嗯
嗯，
这玩意儿太狠了
啊！
差不多，基本就是看漫画。
回来之后呢？从家回来之后呢？
回来之后就有游戏机了。对，其实
玩啥呀
？COD。
我真太没劲了。
那你还不如在家待着了呢。
感觉大家都在玩 COD 吧，是不是你毕竟什么西斗
他们每天晚上
对只有晚上
征战沙场
太丧良心了，
就想着哇就既然来了就可能休息一下，然后到因为大家组局都是晚上 COD 一个人玩也没啥意思，然后就想着白天干点别的，然后发现没啥可干的，
就还是 COD 是吧，
就这个时候就还是工作快乐，你知道吗？就有点事儿干，然后不知不觉到晚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在群里喊一声：“媒体老师们，今天晚上有人吗？”
因为工作你还有成就感，你比如说你写了一篇文章出来，或者你做了一期节目出来，你有成就感。你玩 COD 其实没什么成就感。
这
个空虚，
这太残酷了。
成就感一直下降，
别这样，别这样。
来的很快，去的也很快。
可能
就你比如说，你这一局你战绩特别好，哎觉得哎哎哎就特别爽，然后下一局你不好，然后突然这感觉就没了，
就证明你并不牛逼。
对，
我们那天遇到一个挂，他有一个里面就 COD 里面不有个连杀奖励是那个 Vito 嘛，就是无人战机自动帮你打敌人。他那挂从就是从游戏开始一开始，那 Vito 就永远不停，你这样结束以后再来一个，我操。这游戏就被毁了。
它是多平台联机的是吧？
对，
它现在跨平台，可以跨平台。
哦
，COD 现在跨平台
，PC， 然后 PS 和 Xbox、
嗯。
但我真是认识所有人里，感觉一半以上都在玩 COD。
啊、
嗯，
这也是属于实在没啥事儿。
哦，这个假期还有个事儿得说，就是在家睡得好好的，就因为就是肺炎这事儿，大家都不联系了嘛。就原先就是离得稍微远一点的亲戚啊，和在老家的朋友。过年的时候都要互相联系一下，说出来打个球、上个网什么的，也都不联系了。就大家都很自觉的互相问候，也不问候，也不什么的。但是有一个同学，他早晨给我发了条消息，说科比死了。我说你逗呢，说啥呢？然后一看新闻，我靠，真死了。
对，我当时震惊了。
哦，就那种冲击感，你知道吗？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科比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不跟我新年快乐，上来跟我整个科比死了。
嗯，
我就想，
但是我也是这样，我也这种反应。我给我中学同学有一个群，因为看科比是我高中时候特别就是丰富的那个逃课啊，或者周末在家就是跟朋友一起度过的那个。
我操！忽然觉得科比连接了两代人。我高中也是看科比。
你高中时候看科比，但是你看的肯定不是他三连冠那个，当时跟奥尼尔。
你看那会儿他八号呢？
对啊，我看的时候八号是他跟奥尼尔一块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那三年正好是我高中那三年，就是他们最牛逼的那三年。
嗯。
一年打七六人，两年打七六人吧。
七六人篮网。
对对对，就每年都看。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好像看 NBA 最多的时候，然后谁都认识，然后天天看，
嗯，
看总决赛啊什么的。然后那天早上我是习惯性的每天早上起来先打开机核，
嗯，
我一看我操，我他妈定睛一看，我说这什么新闻，这是科比死了。然后我就赶紧，
那条新闻是我发的，
对，我就惊了。然后我就赶紧看咱们那大群，大群里肯定有人发这个，
啊、
我就我操，我就傻了，
嗯，
确实有点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当时就给我那个高中的同学群里，我最好的朋友现在也都是高中那个时候，
嗯，
就发，我操。
那你把集合那个分享给他们？
没有那个
没，我好像我就说科比死了，跟你那个朋友一样。
啊、
对，大部分人反应第一反应都是这样。因为那天我接着一条的时候，我正准备睡觉，那是三点十分，我正准备睡觉，然后就推特推了一下，推了一个，
嗯、
然后我就习惯性看了一眼 ，What the fuck？
对，
然后就去求证，然后一看就是确实多方验证都是真的了。
嗯。
然后就发了一条。
还有一个特别伤心的是我弟啊、
嗯、
我弟也是特别喜欢科比，而且在那事儿之前我刚好跟他聊过这事儿，然后我跟他说就收球星卡什么的，他说他也想收一个科比的，我说我帮他看一看，然后说是啊科比的签名卡基本都要在四位数嘛、
嗯、
然后我说但是科比的这个他退役了也比较保值，所以他不会有一个大幅的变动啊什么的、
嗯、
我后面补了一句除非科比暴毙。
嗯、
然后我弟笑，怎么可能嘛、啊？然后这事儿发生以后，他就傻了。
你会聊天吗？你这
不因为这种事谁能知道？谁能预想到？
是是是
他那么年轻，对吧？
是是是，才41岁。是。
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人，我就觉得科比去世，他一定特别难过，就是张卫平。
嗯
嗯。
然后我就去抖音上专门找了他的账号，我操，感觉就是老年丧子，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对。
张卫平真是特喜欢科比。
嗯。
但我看你写那篇文章，我也特有感触。
是吗？
就是。不是说特喜欢科比，
嗯，
就可能就不太喜欢，就跟足球我就不太喜欢像 C 罗那种的
啊，
就是你感觉他是那个时代最牛逼的明星，特别的张扬，特别的跋扈那种感觉，但是承载的确实都是那个时候青春的回忆，
嗯，
代表一个时代，
所以确实我操，当时有点流泪了，感觉都，
哇，真的假的？
真的，
哇，那我还是没有
从来没有看任何一位那个。那个什么的，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但
他在这个时代里太重要了。
就它等于伴随我高中三年所有最美好的回忆，就是 NBA 看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但是全都凝结在这一个人的一个球星的身上了。
嗯，
就哪怕你不是特喜欢吧，
嗯，
也哪怕你可能真的不是你特会打篮球或者一直在看 NBA， 但确实是，
嗯
嗯，
我操，忽然沉重下来，
沉重下来，
有点沉重，
嗯、
沉重了。
说点不那么沉重的吧。
阿斌，反正基本就这些了。
哎，
差不多。
就在家里干的。
哎，还有就是听广播嘛，就回老家以后就听那个老家电台。对，就因为平时要听的话，就只能靠手机了嘛。在老家，你就可以开那个 FM 的电台，各种听。我发现不行，操！现在普通
不行，
普通电台行业好像落寞的有点厉害。
怎么讲？
就老家那些节目也没有以前有意思了，没有那些什么吸引人了，就。
幺零三点九还是可以的啊，
可能还是得大城市的，
还是喜欢听幺零三九。
对，小城市的一些 FM 广播就好像都不太行了，都
是吗？
嗯，
阿斌，你去拯救一下。
嗯，
那我不行，我操，我也
看你的了。
我一直想跟Nadia录那种深夜就是情感聊天类节目，我操，
来来来，上白话来，
来来，我
试试呗，
可以录。
我也挺想聊情感的，
我就这么一说。
聊点情感话题，下回
工具人嘛，
工具人。
我那段我一直忍着没看，
我太牛逼了！
我那段一直忍着没看，然后
那段是整个那个
是不是剪辑特别好，
特别牛逼，
太牛逼了那段。
然后我在老家看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妈也会看，我先拿个手机在那看，然后我妈也自己拿个手机在那看，她还公放，就坐我旁边。公放给我看，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妈自己把那个声音调小了，然后她就很明显没看完，她估计看到我那段以后，她就不看了，然后她就走了，从房间里
公开处刑，
不忍心看了，
她没说什么，
感觉很心酸是吗？
她就假装没看完，她肯定看了，我跟你说，
哎，
完了，
多看点相亲节目，
还没下回我替你报名，
别，
你也去试试
上重庆节目，
我给你发那个
大龄二次元，
大龄二次元，对，
算饶了我吧，
嗯。然后我在家里前几天实在是不知道干什么，之后又干了一件事儿，
嗯，
就是
给抱枕缝套，
不是，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这个音乐编辑软件
啊，
正版的，然后我当时一咬牙买了，买之后呢，就刚买那几天还比较新鲜嘛，就各种研究里边功能什么，
兴
致勃勃，对对对，然后后来发现也做不出来什么东西。也做不出来什么特别好的东西，然后就放那儿就不管了。然后前两天实在是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就没事了。然后之后在网上开始搜别人做的这个就各种这个音乐的 loop， 就是可能那么四个小节，然后之后他就一直就重复播放了这种。
那天特逗，我想起来那天Nadia跟我说下午打英雄联盟，我说好，我说等你喊我，然后Nadia就没反应，
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了，是吧？
对，我去做音乐去了那天啊，然后之后就下了一个 loop 嘛，然后之后把 loop 放到这个软件里边，然后就开始听，然后听，然后之后开始往里边加鼓，加完鼓之后加贝斯，加贝斯之后加了好多什么下雨的声音啊，然后那种黑胶那种噪音啊、等等，然后之后后来又加了一些这个动画台词在里边。我当时觉得我操还挺有意思的。
哎，你加了什么动画台词？
我加了，
你该带着然后听听咱们。
我放时间轴里边，到时候
时间轴里怎么听？
不是，他可以
现在拿手机放一下，对着麦克，
要么剪，
那听不清楚。
可以听，你听听。
要么剪，要么剪，剪进里边。
我
们下面那个 Nadia 剪进来
，Nadia，
我直接就放在这节目最后完了吗？
啊，行，
对吧？
我还说你剪过来，然后咱们直接录，哇，真那么好听？是吧？
对，就是
那种 lo-fi 的感觉。
对，我要做的感觉就是这个 lo-fi， 然后再加上这个 anime groove 的这种风格的，
那种 city pop 的感觉，
也没太 city pop 其实啊。对，
你是不是特别多兴趣爱好呢？
是巨多。
你之前这个做设计，好像有一段还研究了研究 PS 之类的
啊。对，
但后来为什么没有什么？继续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能让我把所有东西、就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同一个事情上，因为我老想去，就是大家可能我估计可能这节目上的时候大家已经看了文章，就是放了一个新的一个系列， 嗯啊，就这个文章系列叫《想起一出是一出》，然后之后就推荐一些我最近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这个人
真的，你是不是特别容易喜？
对，
就是突然间着迷一件事，
就特别没有长性，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往不好说，就是特别没有长性。
嗯，
就是一个东西还没怎么着呢，
就对它的热情燃起的非常剧烈和突
然。对。啊，然后之后就，但又特别快就熄灭了，然后之后又去喜欢上一个新的东西。
哦，
就我
跟我玩 Steam 很像。对
对，所以就是我有巨多的兴趣爱好，
是
就什么都想接触
一
下。
咱
俩
一个星座的，虽然说星座不好，但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觉，因为我也是，就特容易喜欢上一个，然后但是，
对，又特快。
但是好多都是这种创造性的事儿，是吧？
是，
就比如说什么。你确实喜欢过音乐，
嗯，
然后要么怎么弹琴呢什么的那种，然后喜欢画画之类的这些，
嗯，
都喜欢。但你突然间反应过来吧，就是他那个门槛吧，嗯，还是他们还挺高的。
是啊，
而你即使跨过了这个门槛呢，有那么多的这个前辈们之类的，
嗯，
你好像又有点没有那么容易找到方向的感觉。
嗯，
所以就无法评估这个收获到底是什么，
嗯，
但你又想从这个兴趣爱好里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
我操，在集合搞这个就觉得我操，集合人怎么啥都会啊？
就是什么都接触一点，啊，因为就是比如说你从网上看一些视频，比如说乐器类吧，就比如说弹钢琴也好，弹吉他也好什么的，然后你经常会看到一些特别厉害的人，
对，
特别牛逼的人。
对，
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我操，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就我也想去学这个。但后来你很快就会明白一件事情，
我成不了，
成不了。就是说，人家为什么这么牛逼，是因为人家只干这一件事儿。
对，
人家只干这个，干这么多年，你每天练，你可能也会这么牛逼。但是你真的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的精力都放在这一件事上吗？但你要放在我自己来说，我是做不到的。
嗯，
就是我只能是。每个事情都去尝试，
你好好骑摩托
去了解，
对，就是去了解。嗯，那你比如说，就骑摩托这个事儿，就也有骑特牛逼的，
是，啊，
对吧？
啊，
人家参加比赛什么的，
对，
都特别
屌，拿膝盖转弯什么的，是吧？
但是人家这辈子可能就干这一个事儿，
对，
就大事儿，他就干这一个事儿，他可能有一些别的小的兴趣爱好什么的，先不说，但大事儿就干这一个事儿。
嗯，
如果你这一辈子大事儿就干一个事儿，你也能特别牛逼，
对。
但是就是
精力问题，
你究竟能不能愿意这样去干？
是，
对，就是有
这个问题在，干了也不一定牛逼。
对
啊，对，
对不起，这个还确实
是，对，
大伙儿都吃饭睡觉嘛。
是啊，
是，
对，就是所以
真正吃饭睡觉特别牛逼也少见。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种就特牛逼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是人有这种特牛逼的技术的时候，也不要太这个。也不要太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
像日本那种 YouTube 上不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技能点点歪了，
是。对，
但是有兴趣爱好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可以多培养点兴趣爱好，多去了解一点，
生活变得丰富一点。
没准你真的能找到一个，说你突然就下定决心，愿意说我这辈子就要把这个事儿
奉献于此，
弄得特别牛逼，
社工梗，
有天赋。
对，或者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自己的天赋在哪方面了，对，就比如说在音乐也好，在绘画也好，等等这种，嗯，反正大家多，反正在家待着，
多尝试吧，
也没什么太多事情可以干啊，可以这个通过网络来培养一些自己新的兴趣爱好，
挺好挺好
啊。对，
轮到你了，
我陷入家庭的漩涡。
啊，
我特别为什么叫上老白，我就特别想跟他探讨一下这个有孩子之后对生活的这个变化
啊。
我感觉老白不能成为一个那种好的例子。
对，但他又不是，感觉他对孩子呢，感觉可能，但是咱们俩的角色在家里应该是差不多，我觉得
工具人
是工具人，啊，
就是你平时不属于这个家庭的工作体系里面。
对，
就是家庭有他自己一套工作体系，
循环的体系，
深奥了。
对，
比如说我们家里啊，我妈从海南回来了，
嗯，
等于加入到了这个体系里面
啊，
嗯，
所以他有一个阿姨，有孩子，然后我媳妇儿
啊，
就他们四个人的分工极其明确，
是
四个人，
你知道吗？就明确到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体系，
对，
几点到几点谁干什么，
谁干什么，
懂了。
然后这个人提供后勤，比如我妈就是后勤，
啊，
她就是每日三餐她来解决，
然后技术支持。
阿姨就是晚上带着孩子哄睡觉，包括那个什么时候该干嘛了，
啊，
吃药啊什么的，哄啊之类的，这些都知道。
Commander
妈妈呢，要陪着孩子，然后该吃奶的时候，她得喂奶，她要保持好自己的体力，
嗯，
还要保证休息，然后吃的你还得注意。
对。 然后这时候你
然后你还得给家里买东西、
嗯、
就各种各样的，就他们分工特别明确，
就没分你的工，
这时候就发现你自己
这里没有属于我的
对
没有我的 position 但是又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春节、嗯、你知道吧，你就只能在这个没有你位置的地方待着，因为我平时我就是
感觉非常尴尬，
我早上我六点多出门、嗯、然后我晚上我八点多回家，
是、
嗯、我每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嗯，我一旦我本来觉得可能这个假期还能多陪陪啊，大家就是感觉还挺好的，
假期的温馨，
并不
是这样，
我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啊、
嗯。然后你说你想玩会儿游戏吧，
嗯，
不行，
你就觉得他们都在干活，你在玩游戏，
对。然后孩子醒了，你难道不去看一眼吗？当然我
你根本就不需要你去看，
但是我也想看呀，
是你想看人会把你轰出来，
我也想陪他，我也想逗他呀，对吧？
啊、
然后你玩游戏就没有时间，就是。全部被切碎了，
嗯，
然后你可能就玩一两个小时，你 Steam 上，我这假期买了不下十个游戏，每个打开时间也就十几分钟，
嗯，
就这种的，然后，然后呢，
笑了，
你说那你
尴尬一笑，
就是你看电影更不可能了，
嗯，
就是也没有这种时间，然后我就成为了一个无头的。苍蝇就在这儿待一会儿也不行，
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对，
对，
然后他们有些情绪，
然后你要出门的国家也不行，
就会扔给我了。
对
啊，
就成为一个从早到晚时不时挨骂的一个角色，
啊、
你知道吧？
对呀、啊，男人。
然后你说做，你说做饭吧，平时我妈做，但是我也做饭、
嗯，
但是像其他的那些东西，我妈经常说你别动了，你也弄不好，你别弄了。
你看那个
食堂，
你看都是食堂那一期，
对，然后
都能看出日常嫌弃。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她老觉得你怎么
啥都不干，
好吃懒做呀、啊，你什么都不干呀，就
是
都是
这样，
干也
不
是，你
不
干也不行。
这跟是不是父母都没有关系，就家里只要有主事的女人，你在那儿坐着就是一种罪恶，
对，
你知道吗？
我就想站着，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浑身不自在。
不是，
还好后来我媳妇解救了我，还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啊，那也是机器人啊。
地保出动，大家都可以躺着呀。
哦，
好，
那蹲地和扫地一体的
啊，这样的话就大家就。
就都疼着，
要不然你说你跟这儿那个玩游戏呢，我妈进来蹲地，
嗯，对，就最时候我最尴尬的
这种
时刻，
干嘛？
感觉非常羞愧，是吧？
你怎么处理自己的坐姿
啊
和动作，是吧？
嗯，
然后你说那个我来吧，翻白眼说你根本干不好，
对，
对
嗯，
就首先呢，
不干，他说你在这天天在做玩游戏，
对。
这好歹我现在工作跟玩游戏有关，要不然更完蛋了，连一点借口都没有。
假工作拿个笔记本，其实在那玩 Steam，
不是就是很憋屈，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家庭位置问题，而且我很明确的告诉你，这种生活还得持续十几年
啊？是吗？
对，就是这样的。对，
而且关于孩子，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理念，比如说那个就孩子关于吃奶的问题
啊。
就他那体重长得可能不如别的孩子那么好、
哦
嗯、我就一直特别担心、
哦、
我就每天就给他们制定新的计划、哦、就今天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吃晚上谁来喂、哦、奶炖是不是咱们加点奶粉那几个益生菌什么的咱们怎么吃要不要换看不看大夫然后
我
然后就是你布置完了吧但这些实操你又插不上手
嗯
我特别明确的
就特别的无助的一种也不是无助就是虚头巴脑的你在那个
感觉非常空虚就像那个做完了策略之后没人执行那种感觉
对我就、
啊、
也不是就他们没有人跟我一条战线
是啊对啊本质上就是这样
我儿子可能跟我是一波但他也不会说话
那也不一定
不你儿子不可能跟你一波你放心啊
对哎呀、
啊、
我就感受到了这种
怎么样中间
爱与焦灼的这种家庭的漩涡，
但我怎么感觉西总的生活状态就跟老白完全不一样？
中年生活舒服吗？
对，西总为什么？
我跟你说，他们俩、啊、
处理的
什么呀？他们俩就是很明确，这孩子生下来就他们俩自己带大。
对对对，
嗯、
他们不需要让老人去带孩子。
对对对，
而且那个西总他媳妇儿也是做幼教之类，就他们很有经验，对待、
啊、
是
很。 很平静对待这种事情，我觉得他们，所以我有事都会问他们孩子什么这种那个的。
嗨，西总对于孩子这事儿
心态也非常好，
心态
他们是一个特别模范的一种，
我觉得主要是心态好，
家庭组织形式，
对，
他们也会很累，但是就是他们心态特别好，但我不是他这样的人，
嗯、
我性格不一样，我就在家里头干着急，我就
他那么带孩子，顶多就是疲劳，你知道吗？你又没出力，完了你还倍儿焦虑，
我也出力呀。
哪方面啊？
但是就没有得到
逗孩子呀，我
扫地机器人
逗孩子呀，
逗孩子是给你面子，知道吗？让你去逗孩子是属于家里的妇女给你面子。
我
老白，老白怎么这样？老白
真心的，
老白你平常逗孩子吗？
啊，
你平常逗你女儿吗？
我女儿逗我
啊，
就她有心，她愿意
学你打呼噜，
她来逗逗我。不，这个
老白这都是那
属于比较高级，
都投入工作了。我回家还是希望多陪孩子的。哎，
嗯，
挺那个，真的着急上火。就为什么特别想来？我前两天就来公司了，我就这么大一办公室，我一人特高兴。
突然之间找不到自己，
实在在家里也受不了了。
我真实在受不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零六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广告公司嘛。那时候我们那公司老板是39岁。
嗯，
06年的时候他39岁，然后当时我才20多岁嘛，才25、26。
嗯，
就我和他之间的就很多想法，大概就跟你们跟我现在的那种体验差不多似的。哦、有一回就我们那个晚上，
你也老插人家是吧？
对，我也是，当时确实老插人家，就少年不知愁滋味嘛。
嗯，
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啊，他带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就说啊，说他妈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也是各种浪，我操，不回家，晚上8点半家里人打电话来，我干嘛呢？我操，不加班呢，今天晚上不回去吃了，夜里见，就这样。
嗯，
然后有了孩子之后，每天晚上8点半就老老实实的啊，
嗯，
哪儿也不去，跟那个办公室坐着，8点半就跟那儿盯着手机，盯到9点，没人理我，
嗯，
就一个电话也没有，没人理我，然后等9点半实在等不了，给家长打电话，干嘛呢？喂孩子呢。家里有我饭没你饭了，自己在外边吃了回来吧，就这样了，你知道吗？
啊、
对，就所以说在职场里边，中年男性很多时候在家庭里边缺少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嗯、
对，我、
哦、
还深有体会这事儿。
对，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不是。
就我特别希望我能喂奶，但我没长，真的。
你说啥呢？
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事儿。真的，就我特别希望，
就你还是特别希望被需要，
对，我是，而且我觉得我对于孩子的理念啊，
嗯、
包括他的那些东西，
哎，
不，咱们家庭不一样，
是不是心理学上说的那种，就是当有一个孩子出生以后，那个丈夫就感觉就是原来妻子给丈夫的爱被孩子夺走了，
没有，完全不是，
那这跟那性质
不
太一样，
这不是生二胎的问题，
对，
我们家不是这个状态，就是我对孩子是特别着急的那种。就是他哪有一点问题，我都会特别注意。
嗯，
但是我们家的人就觉得我这个有点焦虑症，
是，
就他们觉得你不能老用这种心情对待孩子，
对，
你不能说我操这又有问题了。就是我每天一回家，我就总觉得哎，是不是这体重哪儿吃的又不好，今天又拉稀了。
你其实我说句良心话，你家里人说的对，就你的焦虑，等这孩子现在还小，等到就是他再大一点，
小就更要关注了，好多问题。
你这种不是你这种焦虑形成习惯，
那个死循环。
你这种焦虑就是形成习惯之后，等到他稍微大一点了，他有自己的意识之后，你这种焦虑是会传导给他，
他能感觉到，
他能感觉到，
对，
甚至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你。
但我操心，我担心呢。
你担心，你就是对的，你是为他好。然后，你就
对，你看，
你就把这，
他们就是这么说我的，你现在就
是
跟他们一样。
我跟你讲，豆瓣有一个小组叫“父母皆祸害”，知道吗？对，
哎，
你要不想将来在这个小组里挂名的时候，你就轻松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回家也给他们造成负担，你知道吧？我老问今天吃的怎么样，体重多少，上没上秤，今天怎么着又降了0.几。
就你这种就是说传导，其实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也是一种就是
负担，
也是一种负担。就打个比方说，你在就是公司的时候，你在集合的时候，集合面临什么事儿，你大多数时候选择的时候，我知道这事儿就完了，我这事儿扛下来，我不把这种焦虑传递给其他同事。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我要能喂奶就好了吗？
嗯，
就比如说咱们现在也遇到一些危机之类的，
嗯，
但是好歹这个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得了，
对，在公司层面
我还有自信，我这事儿咱们能度过去之类的。
对，在公司层面上你能喂奶，
虽然有危机，但是我好歹能喂
奶。你有
奶
水，
对，我有奶水。 但孩子这个我他妈使不上劲儿。
所以说你这种，我觉得这种时候你就别勉强自己，真的。
嗯
嗯，
实话，就你真别勉强自己，你勉强自己也没有用，然后别人看你也碍眼。
可能是抚养阶段不一样，孩子再长大一点，你的那个。
而小孩特别挑剔，他不吃奶瓶。如果评论区里有父母的话，请教教我到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嗯，
感觉评论区全是这个。
所以你说我这个假期过就是内外不顺，外面我天天看微博，你说各种不好的消息，
是
特别烦。然后我说放下手机，别那样，玩会儿游戏吧，玩不踏实。
对，
然后整体上就都不好。
嗯，
所以就想来公司上班。
嗯，
体会到了老白每天在公司待到很晚的感觉。
为什么？
别
对，就为什么不回家的这种？
不，
但是又不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对，
就是你就觉得你可能就操，你明白那感觉？
我懂、
嗯，
太懂了。
对，
哎呀，这个东西说白了，
这
就
是我这假期很痛苦。
就是我在家真的没事干，但是我又很爱我的家人，我想回去看看他们。
你要学会在这个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你也找一个平衡点，就是，作为社畜也好，或者说作为普通中年人也好，就什么时候
我没到中年呢？我们青壮年，我
是是，你七十岁
才35岁、啊，
对对对，你七十岁之前都是青年，是是是，
嗯
啊，就很多时候你确实是需要去找这样一个平衡点，就他你不在家庭里边出现，并不意味着你放弃了家庭责任，你理解到这一点就行。就很多时候你在家庭里出现的时候，反而是给他们施加压力。
对，还需要调整。
对，
这个还是没有经验呀、啊。
对，就
第一次有孩子嘛。
嗨嗨，这个反正啊，没事没事，就是时间长。
中年人就这种片汤的劝解，
吃多了不养。
这种片汤式劝解，核心在于什么呢？你在生活里边经历了足够多的事儿，就为什么讲说欲说还休，天凉好不秋嘛。
嗯。
对吗？就因为这个
开始了，
对，这些事儿都是你体验过之后，你才能明白各种滋味的。
是，
我现在跟你讲说，你家有孩子之后，你连他妈奶瓶配奶嘴你都不知道。
我先找个对象再说吧，
对吧？核心问题不就在这儿吗？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啊，
嗯，
是吧？
对，行，
啊、
咱们就中年人、青年人都有自己的假期的焦虑，
是，
嗯，
早日摆脱工具人身。
今天很快乐，
还是有一点少上网，
对，
科学对待，
对，
嗯，
我觉得行，嗯。
尽量理性对待这个事情，
对，
不要太这个被人家引导了情绪
啊。其实就这个时期是比较特殊，过这个时期之后，大家就还是该干嘛干嘛一样的。
嗯，
对，
是，那肯定是
多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科学防护好，调整好心态，对吧？
对对对，
总会过去的。
别念叨，就等它过去就完了。嗯
嗯，然后也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家待着的这段时间。
对，如果你家里也有哺乳期孩子的话，你教教照下孩子不吃奶瓶怎么办？
对，如果有朋友也是这个家里有孩子的话，
急需一些特别实际的，
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经验。
我这小红书，我操，狂看。
小红书是什么呀？
哎呀，你
小红书啊，
小
这连育儿宝典啊，它什么关于女性的好多东西都有。我就下那个，我老搜
啊。
那你知道孩子不吃奶瓶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跟那个妈妈那个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吧？
嗯，
他那个奶头啊，
触感
特别硬啊，又没有那个温度。
对。
然后你知道他那个小红书上就有一特神奇的招，他把那馒头啊背面抠空了，嗯，然后弄一眼，让那个奶瓶的奶嘴从那眼里翻出来，这边不就是像一个乳房的样子？
真的有用吗？
我
操，这是骗
人的！我看那个视频里面。好多那小孩就是一用那就吃了，
是吧？
但是我家孩子不好使，
嗯，说明他总能这个
敏感少年，
对，能突破这个假象。
嗯，
你看我
能看到本，
我要给你传递经验的话，这个经验对你就没有什么用。我对他的策略就是你他妈爱吃不吃。
老白怎么这样？
老白你怎么这样？
就很多时候你把心态放平了点就好了。
很不认可他这种，
他饿的时候他自然会吃的。
我也不认可，我也不认可这种，
很不认可。
结了婚的男人怎么这样？
对对对，
是结了婚男人
没个好东西。
哎，
我是好东西。
你回家问问，
我肯定是。
西总反正是挺好，
西总肯定是。
我们俩都是好东西。
嗯。除了
老孙也还行，
老白不太行，
我不太行。
哦，西总晚上跟我们打 COD， 有时候打着忽然没了，
对对对对，
然后过一会儿他连回来，然后哄孩子去了，可能。
嗯，
典范，你看，
真的典范。
那你们都跟西总学，少
跟我跟你说，咱们公司真的哎，都是典范。老孙确实特好，真是爱七号，我操，真不得不你跟应该贴一个那五好家庭那个。
嚯呀，
嗯，
特别顾家。
五好家庭能哪几好啊？
不 不知道，
好吃好玩好睡，
不喝酒的商务嘛，业界都没有，
哎呀，
从来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对，根本没听说过，
嗯，
那太牛逼了，
嗯，
行吧，反正朋友们可以尽情在这期节目底下讨论，
也推荐一些好看的节目给我，求求你们了，
啊，推荐一些好电影。
推荐一些好看的那个就是婚恋节目给阿斌。
我大宋提刑官又快看完了，然后接下来就没啥看的了。
奶瓶这个方法，谢谢大家。
怎么到最后变成求助节目？
然后朋友们看看《教父》，
嗯，
玩玩《Control》，
这他妈都没有什么道理，我操！
真的，我操，《Control》真太好玩了，我觉得。真太牛逼了！
你通关了吗？
通了，
哦、
我和天叔在
直播通
了，在直播通了关。
我、哦、靠，你又伤了员工的心了、哦、
而且我想再播一遍这游戏。
你播，你现在播，你下午就能播。
那你算了，
那
你现在
我陪着
你。现在播了，
真太好了，不是哪儿不好了？
我玩到环形监狱了，实在玩不动了。
要不然你们
那环形监狱多牛逼啊！做
下节目，你俩直播之后讨论。
下节目再见。
我操，就很明显里边一些元素。
好，下面播放 Nadia 的。
哎，那
最新的音乐作品，
那个采样了，那采样了，
那采样没了，好像、
嗯、
是吧、
嗯？行吧，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嗯、
啊，行，
咱们就下期常规节目再见，朋友们注意防护，
哎，
保护好自己，
拜拜，
注意健康。